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为高，字成武，是京兆府万年县人。他的六代祖为范，在北周和隋朝有功勋。为高最初出仕，担任建陵的晚郎，各节度使府相继征召他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张毅任凤翔节度使时，任命他为银田判官，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主持陇州行营留守事务。唐德宗出巡奉天时，李楚霖杀了张毅，劫持部众背叛归附诸子，陇州刺史郝通投奔投降了李楚霖。当初诸子以范阳军镇守凤翔，交还节度使金节后，留下500士兵戍守陇上，由部将牛云光督管。到这时，牛云光谋划请为高做统帅，打算劫持他臣服诸子。偏将翟业暗中得知后，报告了为高。牛云光害怕事情不成，率领部众出奔，到千阳时遇到诸子的奴仆出使到为高处，对牛云光说，太尉已经做了天子，派我授予为高御史忠诚之职，如果他听从，当然是我们的人，如果不接受，就可以杀掉他，请让我带兵和你一起。牛云光答应了。为高迎接慰劳他们，先接纳了那个奴仆，假装接受诸子的诏命，随即责备牛云光说，已经离开了又回来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先前不知道您的安排，所以离去，现在回来，愿意与您同生共死。为高说，大使固然是好事，如果没有其他图谋，请解除武装以安定众人，然后才可以进城。牛云光认为为高是个书生，没有能力，就让士兵放下武器铠甲，为高接收后让士兵进入。第二天设酒宴大会，奴仆、牛云光及其部下都来了，为高在左右狼屋埋伏了甲兵，酒过数巡，把他们都杀了，用他们的首级示众。诸子又派另一个奴仆拜为高为凤翔节度使，为高也杀了他以及随从的三名骑兵，放了一个人回去报告诸子。皇帝听说后，就任命为高为陇州刺史，设置奉义军，拜为节度使，嘉奖他的功劳。为高派遣哥哥为平和为衍相继到奉天，士气更加雄壮，于是筑坛杀生取血，与将士盟誓说，协力同心，诛杀首恶，有违背此盟誓的，神灵就诛杀他。又派快马出使吐蕃与之联合，龙底于是安定。皇帝从凉州、扬州返回，召为高为左京无畏将军，升任大将军。贞元初年，为高代替张延赏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当初云南蛮族依附吐蕃，他们侵犯边塞，必定以蛮族为向导。为高考虑得到云南就能斩断吐蕃的右臂，于是派使者暗中招抚他们，逐渐与西南夷相通。第二年，蛮族大首领居那时把王爵让给兄长之子乌星。起初乌星年幼，居那时代理统领其部族，所以请求归还爵位。为高上奏说，礼让之行在异域风俗中，那么违逆者也会被感化，希望都给予封爵以示褒奖提拔。皇帝下诏许可。又过了一年，云南到边塞请求内属，约定东蛮鬼主标棒、居孟冲等断绝与吐蕃的盟约。贞元五年，东蛮切断卢水桥进攻吐蕃，请求为高增兵。为高派遣精兵2000，与蛮族在台灯共同击败吐蕃，杀死青海大酋长起藏遮遮、腊城酋长西多阳珠及论东柴等敌兵坠死崖谷的不可计数，缴获大量牛马铠甲装备。起藏遮遮是上杰赞的儿子，是吐蕃贵将中凶悍雄杰的人。他失败后，酋长百余人哭着跟随他。汉将已死，吐蕃的屯营炸寨依次投降平定。为高升任检校吏部尚书。当初东蛮地方2000里，常备兵力经常数万，南面依靠格罗凤，西面联合吐蕃，窥伺形势强弱为患。为高能够安抚降服他们，所以作战有功。皇帝下诏封居那时为顺正王，居孟冲为怀化王，标榜为和义王，刻了2陵、兀邓等印赐给他们。而居孟冲又与吐蕃结盟，为高派偏将苏伟召见他，责问他的叛逆行为，在琵琶川斩杀了他，立其次鬼主样气等，蛮族部落震动顺服。于是在淄州设置安宜军，以控制诸蛮，在西山修筑龙溪城，以收容接纳降服的羌人。贞元九年，天子修筑延州城，预计敌人将要来骚扰袭击，下诏为高出兵牵制敌人。为高于是命令大将董勉、 张芬分兵从西山、临关出击，攻破鹅河、通贺、定连城，越过的柏岭，于是包围维州，进攻七击，攻下阳西等三城，夺取剑山屯，焚烧了它。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来救援，与维高军交战，被击败。维高进军收复白案，于是修筑延州城。皇帝下召维高休整士兵，因公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扶风县伯。这时西山羌女、喝灵、南水、白狗、不租、若水、清远多把八国酋长都通过维高请求入朝。维高于是派遣幕府崔佐石从石门赶往云南，南诏再次与朝廷相通。石门是隋朝始万岁南征的道路，天宝年间先于仲通出兵南西，此道于是封闭。至此蛮族走北谷，靠近吐蕃，所以维高修治恢复了这条路，从黎州经琼部直通云南，设置清溪关，号称南道。于是下诏维高统帅管辖境界诸蛮、西山八国、云南安抚使。不久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贞元十三年，维高收复西州。吐蕃怨恨，修缮营垒，制造船只，图谋骚扰边境，维高总是击退他们。从此朗贡、纳城等九节度使英英、龙关马定德与大将率领全部落投降，昆明管些蛮又归附。赞普发怒，于是向北掠夺灵朔，攻破灵州以取得补偿。皇帝下召维高深入敌后，以扰乱敌人。维高派遣大将陈伯等从三旗出发，崔尧臣赶往石门吴衣山求免，董振奔赴维州，行此从黄崖出击，攻略七击老翁城、高替，王英俊从鹅河、清溪道进逼顾松州，元英从狮山、城西出击，臧守道从黎西道出发，韦良京奔赴平夷，陆维明从灵璧、夏阳进攻不租、偏松城，王有道渡过大渡河，陈孝阳率领蛮族、居纳什等从西卢道进攻昆明、诺济，军队大约五万人，在八月全部出塞。十月大败吐蕃，攻拔祁宝镇，捕后追击转战千里，于是包围维州。吐蕃撤去灵朔的兵力，派论莽热以内部大相兼东晋五节度大使的身份，率领杂虏十万人来救援。维高军埋伏等待，敌人乘胜深入，唐军鼓噪奋击，敌人大败，生擒论莽热献给朝廷。皇帝高兴，升任维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、南康郡王。皇帝命人制作祭功碑，褒奖赏赐他。唐顺宗即位，下诏维高为检校太尉。恰逢王叔文等干预朝政，维高派遣刘辟到京城拜见王叔文，说：“维公让我私下对您说，如果让我全权统领剑南，那么一定报答您，否则就是您的仇人。”王叔文发怒，要杀刘辟，刘辟逃走了。维高知道王叔文多有嫌隙，又自认为是大臣，可以参与国家大义，就上表请求皇太子监国，又上奸给太子，揭露王叔文、王辟的奸邪，并劝太子登基。恰逢大臣们相继请求，太子于是接受禅让，接着流放诛杀奸党。这一年维高暴病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赠太师，谥号忠武。维高治理蜀地21年，多次出兵，总共击败吐蕃48万，擒杀节度使、都督、城主、龙关1500人，斩首50000余级，缴获牛羊25万，收取器械630万，他的功绩在西南地区最为卓著。他善于抚慰士卒，以至于婚嫁都给予丰厚资助，女婿给锦衣，女儿给银图衣，赏赐各10000钱，死丧者也同样处理。他的僚属官员虽然显贵，也不让他们回朝，就任命为蜀州刺史，自己因奢侈专横，总是设法掩盖。所以刘辟凭借其遗留下的弊端，最终反叛。朝廷想要追究他的过失，而反对维高的人诋毁他所进献的兵器上都刻有定秦二字。有一个叫陆畅的人上言说，臣下先前在蜀地知道定秦是工匠的名字，因此议论平息。陆畅字达夫，维高一向厚待礼遇他。当初天宝年间，李白作《蜀道难》篇以斥责颜武，陆畅改作《蜀道义》来赞美维高。当初维高致力于施恩于百姓，各州轮流免除租税，每3年免除一次。维高去世后，蜀人感念他的恩德， 见到他的遗像一定跪拜。凡是刻石有为高名字的，都铲去文字以示尊敬避讳。为高的兄长为玉，弟弟为平。为玉因应弼调任南陵尉，升任秘书郎，因复明贤惠改任太子司一郎，被征召到淮南杜佑府中。元和初年，任国子司业。刘辟与卢文若反叛，为高的儿子为沆氏娶了卢文若的妹妹，为玉没有上报。刘辟被平定后，为行氏的妻子应当没入掖庭，有关部门一并审问为玉。有人认为路途遥远，不应连坐，于是都被赦免。为玉最终官至太子右庶子。为平与为高斩杀诸子的使者，从小到奔赴奉天报功，升任万年尉。为平的儿子为正冠，字公理，幼年丧父。为高认为他能光大为家门庭，起名叫臧孙。因应弼被推举为丹副尉，不得志，弃官离去，改名为正冠。考中贤良方正科优等，受任太子教书郎，调任化元尉。后来又考中祥贤吏治科，升任万年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司农卿。因上时供应短缺获罪，贬为均州刺史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寿州团练使。唐宣宗即位，因政绩考核最优，拜为金兆尹、同州刺史。不久升任岭南节度使。南海的商船刚到，大帅必定索取象牙、犀角、明珠、上等珍宝，却低价购买。韦正冠到任后一无所取，官吏赞叹他的清廉。南方风俗崇尚鬼神，韦正冠拆毁烂设的祠庙，教导百姓不要胡乱祈祷。恰逢海水泛滥，人们争相责怪拆除祠庙之事，认为神灵不满足。韦正冠登城洒酒发誓说，如果不符合神意，地方长官承担罪责，不要连累百姓。不久海水退去，百姓才相信他。在镇三年病重时，遗嘱不要厚葬，不用鼓吹，不要请求谥号。去世时68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刘辟，字太初，考中进士弘慈科，辅佐为高幕府，多次升迁任御史中丞、知度副使。为高去世，刘辟主持后务，暗示诸将请求节度使金节，宪宗已给侍中召见他，他不奉诏。当时皇帝刚即位，想要安静镇抚四方，就拜刘辟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刘辟以为皇帝可以动摇，更加傲慢，说出不臣之言，请求统领三川，想要让自己亲善的卢文若任东川节度使，随即出兵攻取梓州。又因术士说五福太一星停留在蜀地，于是建造大楼以祈求吉祥。皇帝开始重视征讨，宰相杜黄常劝皇帝，并且说刘辟是个狂妄的书生罢了，可以一鼓作气擒获他。推荐高崇文、李元义等率领神策行迎兵西进，让严厉、李康形成犄角之势。皇帝下诏允许他自兴，刘辟不听。高崇文攻取东川，皇帝于是下诏剥夺刘辟官职，进一步攻破鹿头关，于是攻下成都。刘辟率领数十骑逃跑到杨冠田，自己投水没有死，齐江吏定竟擒获了他。卢文若先杀了自己的族人，用石头系在深沉入江中，尸体丢失。用囚车押送刘辟到京师，他还希望不死，在途中饮食如常。将要到达都城，神策军派兵迎接他，用绳子系住他的头，拖着他进入。刘辟吃惊地说，何至于此呢？皇帝登新安楼接受俘虏，下诏责问反叛情状。刘辟说，臣不敢反叛，是五院子弟作恶，不能控制。下诏问，派使者赐给你金节，为什么不接受？于是认罪，献祭于太庙和社稷，游街示众，在城西南独柳下斩首。他的儿子刘超郎等九人与部将崔刚依次被诛杀。当初刘辟曾生病，看到来探病的人一定用手爬行进入其口，刘辟就撕裂吃掉他们。只有卢文若到来时如平常一样，所以更加与他亲厚，而最终都遭灭族。张建峰，字本立，是邓州南阳人，客居隐居于兖州。父亲张建少年时行侠仗义。安禄山反叛，派李廷伟胁迫招抚山东，鲁郡太守韩泽木迎接安置李廷伟。张介率领豪杰断将等聚集兵力，将要斩杀李廷伟示众，韩泽木不允许，只有私兵参军张福协助他的谋划，于是杀了李廷伟及其同党并上报。 韩泽木、张福都受到赏赐，而张介离开去了江南，不自夸功劳。张建峰年少时喜好文章，能言善辩，慷慨上气，自诩以功名显达。李光弼镇守河南时，盗贼在苏州、常州一带兴起，残害掠夺乡县。戴宗下诏宦官马日新与李光弼部下一同讨伐。张建峰见到宦官，请求前往小狱贼寇，可以不必作战。于是到贼寇屯驻地开岛祸福，一天之内降服数千人，释放他们回家务农，因此知名。湖南观察使韦之敬征召他为参谋，受任左倾道兵曹参军，他不喜欢这个职位，就离开了。灵湖张任华伯节度使，上奏将他安置在幕府。灵湖张不朝觐，张建峰批评他，前往拜见转运使刘晏。刘晏上奏让他是任大理评事，管理漕运事务，一年多后罢职。当时马遂任三城镇恶使，平素了解他，上表任他为判官，升任监察御史。马遂讨伐李灵耀，军中事务多咨询他，跟随镇守河东，受任侍御史，随即在朝廷上表奏他的才能，扬言将要任命他担任要职。卢杞不喜欢他，将他外放为越州刺史。李希烈攻破梁崇义后，骄横跋扈，不守臣节，寿州刺史崔昭与他私下沟通，德宗召见宰相选人替代崔昭。卢杞仓促之间来不及找其他官员，就提议任用张建峰。李希烈多次击败朝廷军队，气焰嚣张，于是建越称帝，淮南节度使陈绍游暗中依附他。李希烈派将领杨峰携带两份委设令，分别给张建峰和陈绍游。杨峰到达后，张建峰将他捆绑送到军中，恰逢朝廷宦官到来，当着宦官的面斩下杨峰的首级，并将委设令送往皇帝行宫。陈绍游听说后愤怒出汗，无法自处。张建峰于是弹劾他依附叛贼的罪状，皇帝当时正蒙难，没有时间处理。李希烈又任命杜少成为淮南节度使，约定攻破寿州后直取江都。张建峰在霍丘丘栅筑垒防守，叛军无法东进。张建峰升任团练使。皇帝从凉州返回后，陈绍游忧惧而死。张建峰晋升兼任御史大夫、豪寿庐观察使。当时各地仍然多有变故，他便修缮城池，加强军备，边境归附越服。李希烈派骁将精兵来战，张建峰都挫败了他们。叛乱平定后，张建峰晋升封爵和官阶，又任用了一个儿子为正元官。贞元四年，张建峰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、徐四豪节度使。起初李伟献徐州投降，李伟死后，高承宗、独孤华相继接任，但徐州地境叛军常困顿，无法支撑。于是李弼建议说，东南漕运从淮河到达汴河，徐州的甬桥是江淮的咽喉要地，如今徐州刺史高明因能力不足，如果被李纳吞并，阻塞粮道，就会失去江淮地区。请任命张建峰接替他，并增拨濠州、泗州给他。徐州地位重要，且兵力强劲，如果统帅又贤能，就能震慑资清。皇帝说好。从此徐州再次成为重镇。过了很久，张建峰被加封为检校尚书右仆射。贞元十三年，张建峰来朝见，皇帝不等日期就召见于延英殿，下诏让他朝会时进入大夫行列，以示特殊恩宠。张建峰作朝天行进献，皇帝对他恩遇不同寻常，赐给名马和珍宝器具。当时宦官主管公事，设置数十百人在市场左边查看货物，称为白望，没有诏令文书验证核查，只要说是公事，就没有人敢过问，大致给价十分之一都不给，还强行索取门费和运费，甚至有背负重物到市场却空手返回的人。有个农民卖一驴驼的柴，宦官用几尺布交换，又索取其他费用，而且赶驴入宫，农民交出柴并推辞布，想赶快离开，宦官不允许，农民愤怒地说只有死了，于是殴打宦官。有关官员逮捕农民上报，皇帝贬出了宦官，赐给农民十匹布，但公事没有废除。谏官们纷纷上书，皇帝都不采纳，所以张建峰找机会私下对皇帝进言，皇帝颇为听从。恰逢诏书减免百姓拖欠的赋税，皇帝问怎么样，张建峰回答说，残余拖欠的积压赋税绝对无法征收，即使减免了，百姓也没有什么益处。 又陈述说，河东节度使李说，华州刺史卢征都因病不能理事，身边人得以作奸犯科。又金吾大将军李翰喜欢刺探小事以图宠幸，人们都憎恨他，皇帝都赞许采纳。不久下诏说，官员之间互相往来是人之常情，从今以后金吾不要上报。元四节，皇帝在曲江赐宴，特地下诏让张建峰与宰相同榻进餐。张建峰返回镇所时，皇帝赋诗饯行，当时即使马遂、浑坚、刘玄佐、李抱真等功勋宠臣卓越，也没有人得到过赋诗饯行的待遇。皇帝又让身边人把自己用的鞭子赐给张建峰，说卿的节义在岁寒时不改变，所以用这个来比喻。张建峰又赋诗来自我警励。贞元十六年，张建峰因病请求代替，皇帝下诏命韦下卿替代他。韦下卿还未到达张建峰就去世了，享年六十六岁，册赠司徒。张建峰治理徐州共十年，亲自处理事务，全军治理得很好。他善于宽容他人的过错，但对于狡黠之人也从不枉法宽容。他言语忠义感人，所以下属都既敬畏又悦服。他生性喜爱世人，贤能与否，凡是到他门下游玩的都以礼相待，所以人们去他那里如同回家。许梦荣、韩愈都被他奏请署理幕府，有文章流传于当时。张建峰的儿子张英起初因恩应补任国州参军使。张建峰去世后，辅佐郑通成代理留守事务，担心军队哗变，趁这些戍兵经过徐州，图谋引以为援。全军愤怒，用斧头打开库房取兵器，包围官署，大声喧哗，杀死郑通成和几名大将，然后上表朝廷，请求任命张英为留后，并求赐金节。皇帝不允许，将濠州、泗州划归淮南，下诏命杜佑讨伐徐州叛乱。泗州刺史张丕率兵攻打永桥，与徐州军队相遇，张丕大败，皇帝无法控制，于是任命张英为右骁卫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代理留后，任命张丕为泗州留后，杜坚为濠州留后。不久张英晋升为武宁军节度使。元和初年，张英因病请求替代，被召为工部尚书，任命王绍为武宁节度使，将濠州、泗州归还给徐州。徐州人喜悦，于是不敢作乱，而张英得以离开。还未出徐州境就去世了。张英治理徐州七年，其政绩被称为治理有方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严震，字霞文，是梓州盐亭人，本来是农家子弟，凭借财力在乡里一使他人。至德乾元年间，多次出资资助边防，得以担任州长史。西川节度使严武知道他的才能，任命他为押牙，升任恒王府司马，将军府各种事务委托给他。严武去世后，他被罢免回家。恰逢东川节度使李叔明上表推荐他为渝州刺史，严震因为李叔明是姻亲，称病离职。山南西道节度府又上表推荐他为凤州刺史，因母亲去世解职，后来被启用为新州、凤州两州团练使，喜欢新力除害。建中年间，建南处置史维珍上报严震的政绩为山南地区第一，于是赐给他上下考，封为云国公。治理凤州十四年，号称清廉严明，远近称赞，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诸子反叛，派心腹穆廷光等人携带帛书引诱严震，严震立即斩杀他们并上报。当时李怀光与叛贼联合，奉天危急，皇帝想一架山南，严震听说后快速上表迎接，派大将张用成率兵五千护卫。张用成到达州治后有了反叛的图谋，皇帝很担忧，恰逢严震的牙将马勋随后到达，皇帝告知原委，马勋说，我请求回去取节度使的符节召见他，如果不接受就斩下他的首级回来复命。皇帝高兴，让他按约定日期前往。马勋回去取得符节，请求带五名壮士同行，出洛谷，张用成以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阴谋，率几百骑兵迎接马勋，并安排管舍左右严密侍奉。马勋没有马上行动，暗中命令在馆外放火烧草，士兵寒冷争相靠近火堆，马勋从容掏出符节给张用成看，说大夫召见你。张用成害怕准备逃跑， 壮士从后面抓住他。张用成的儿子砍伤马勋的头部，左右护住马勋的刀得以免伤，于是打倒张用成并格杀其子。马勋随即到军中，士兵都已披甲。马勋大声说，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凉州，如今抛弃他们而反叛有什么好处？大夫只抓张用成，与你们无关。众人才服从，不敢行动。立即捆绑张用成送给严震，用杖刑打死他，并提拔他的副将来统帅军队。起初马勋前往皇帝行宫时超过了半天的期限，皇帝很担心，等他到达非常高兴。第二天皇帝从奉天出发，进入洛谷后，李怀光派骑兵追袭，依靠山南的军队得以免难。不久严震被加封为检校户部尚书、冯翊郡王，时封200户。皇帝到达凉州，宰相认为这里土地贫瘠无法供给，请求前往成都。严震说，山南靠近京畿，李胜正锐意收复长安，正需要朝廷军队作为声援，现在引兵西去，那么诸将会观望，收复之功就遥遥无期了。皇帝未做决定，恰逢李胜的奏表到来，也请求皇帝驻跸凉州、扬州，于是商议确定。然而凉州、汉中一带刀耕火种，百姓采集野谷为食，虽然管辖15个郡，但赋税收入才相当于东方几个大县。自安史之乱后，山贼飘掠，户口流散，严震因地制宜劝客农桑，聚敛有法度，百姓不受烦扰，而皇帝行宫的供给都具备。皇帝将要回京，加封严震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下诏改凉州为兴元府，即用严震为府尹，加时封200户。过了很久，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贞元15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太保，谥号中牧。严震的侄孙严传与宰相杨收关系好。咸通年间，从桂馆观察使被擢升为江西节度使，改号镇南军。当时南蛮入侵，朝廷下诏命严传招募士兵30000人防备。有人指责严传大量补充士兵，擅自收纳绢帛粮食。等到杨收获罪，韦宝恒因为严传一向与杨收交好，贪污受贿声名狼藉，派使者调查核实，下诏赐死。韩红是华州匡城人，幼年丧父，依靠舅舅刘玄佐考明荆轲未中，跟随外祖父家学习骑射，从朱曹氏大理评事担任宋州南城将，侍奉刘全亮，被任命为都知兵马使。贞元15年，刘全亮去世，军中思念刘玄佐，因韩红有才干武略，共同立他为留后，请监军上表朝廷。朝廷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宣武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在此之前，许环去世，吴少成与刘全亮图谋袭击陈许，派遣的使者几次仍然住在馆舍。韩红刚被立为统帅，想向众人表明自己的忠诚，立即赶出吴少成的使者并斩杀他们，挑选3000士卒会合诸军攻打吴少成，击败了他。汴州自刘世宁以来，军队日益骄横，等到杀死陆长元，主帅势力微弱，无法控制。韩红查知军中向来恣意横行的刘鄂等300人，一天隶属他们的罪状在衙门斩杀，流血染红道路，韩红谈笑自如。从此直到韩红离去，没有一人敢放肆。李师古屯兵曹州，图谋郑华，有人报告李师古正在修路，军队将要到来，请防备。韩红说，军队来了不会修路。李师古得知情况，于是撤军离去。韩红多次被授予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韩红因为官职与太原王鄂相等，写信给宰相，耻居王鄂之下。宪宗当时正用兵淮西，依靠他的威望改授检校司徒，班次在王鄂之上。延寿因朝廷军队战败，于是任命韩红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，让他防御两河，而命令李光炎、乌仲印攻打叛军。韩红不亲自驻守，派儿子韩公武率兵3000隶属李光炎，但暗中采取拖延战术，想借国家危难来邀功，每当诸将告捷，总是多日不乐。吴元济平定后，因公家监侍中，封许国公。李师道被诛杀，韩红非常恐惧，于是请求入朝，被册拜为司徒、中书令、 因有脚疾，命宦官搀扶行拜礼，他坚决愿意留居京城。皇帝去世，代理冢宰，不久出任河中节度使，因病请求还朝，又拜为司徒、中书令。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隐。当初，韩弘从汴州来朝见，进献马3000匹，绢50万匹，其他锦彩3万匹，而汴州库房的金钱还有百万名，绢也有100多万匹，马7000匹，粮食300万斛，兵器不计其数。韩弘为人庄重寡言，判处杀人罪时，只问法律如何规定，不自己决定轻重，深沉谋划，勇毅决断，所以吴少成、李师道等都畏惧他。朝廷使者到来，有时傲慢无礼。其蔡平定后，势力屈从而后请求朝觐，然而天子对他尊宠异常，能够保全名位始终也是他的天性。韩弘的儿子韩公武，字从衍，起家任卫尉主簿，担任宣武行营兵马使，因讨伐蔡州有功，被任命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敷方等州节度使。韩弘入朝，韩公武任右金吾将军。韩弘出任河中，韩弘的弟弟韩冲调任宣武。韩公武于是说，两位父亲都居重镇，我以晚辈之身又怎能担任执金吾的职务呢，因而坚决推辞，改任右骁卫大将军。生性恭顺谦逊，不以富贵自居。去世，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公。韩冲本名韩璀，年轻时也依靠旧家。李渊任河阳节度使，任命他为牙将。李渊改任昭义，他又跟随。李渊曾对宾客辽左说，韩冲以后会显贵，诸位一定要好好侍奉他。不久，韩弘统领宣武，召韩冲主管清兵。李渊说，我与你相识很久了，我的儿子不成器，不值得拖累你，两个女儿还年幼，托付给你。于是辞去。韩冲多次被授予御史大夫，韩弘执法严厉，人人自危。韩冲谦恭谨慎，毫不松懈，想到韩弘在朕很久不入朝见天子，而自己又得军心，心中不安，于是请求入朝担任宿卫。韩弘答应，但没有立即派遣。后来借打猎之机，单骑逃往洛阳，朝廷赞许他的节操，擢升他为右金吾卫将军，转任大将军，淘汰冒名不服军令的军士700人，历任少府监、敷方等州节度使。穆宗即位，幽州、镇州、魏州再次叛乱，王承元率冀州兵2000驻守华州，朝廷担心冀州兵相互煽动叛变，将王承元调任敷方，而任命韩冲为检校尚书左仆射，为义成军节度使。恰逢汴州军队驱逐李愿，以李切主持留后事务。皇帝认为韩冲一向为汴州士族所悦服，下诏命他节度宣武，兼统义成军队讨伐李切，在郭桥交战击败了李切。恰逢李治斩杀李切，于是进入汴州。起初，陈徐李光炎也奉诏讨伐李切，屯兵卫士，想先得到汴州，打算俘掠以犒赏军队。而汴州监军姚文寿也想接纳李光炎。韩冲得知他们的图谋，驰马到城下，便人望见韩冲，欢呼雀跃，不再有二心。起初，皇帝派人询问破贼的期限，韩冲回答说，汴州是天下的咽喉要地，我很熟悉那里的人，只要朝廷军队到达，一个月就能攻破，仅20天就攻克了。皇帝高兴地说，韩冲预料敌情如同神人。加官检校司空，韩冲登记李切胁迫为兵的30000人全部释放，又追究为首的叛乱者1000多人驱逐出境，命令说，敢于落后的斩首。从此内外安定，汴州人爱戴依赖他。去世时55岁，追赠司徒，谥号为素。韩冲虽然是武将世家，但生性节俭，历任三镇节度使，居住服饰玩物如同儒生，抓住时机决策毫不后悔，世人都推崇他是良将。李渊去世后，韩冲为他嫁了两个女儿，周济他的家庭。自从韩弘离开汴州，监军挑选军中勇敢之士2000人执勤于阁下，每天供给90，物力几乎耗尽，但不敢废除。韩冲还未到任时，李治总揽军事，说韩公到来而突然减去2000人的粮食，难道不会失去人心吗？不撤销又无法持续，难道可以把这种弊政留给我们的主帅吗？于是全部罢免 而后迎接韩冲。李治是有节操的人，起初担任牙将，等到李切任留后，李治邀请节度使的金杰，劝说李切不被听从。李切头不长了毒疮，把军队委托给李治，于是擒获了李切，最终官至金吾将军。